以前呢，很多时候有机会分享，刚才跟大家说过了，就是分享以后，通常有一些朋友、一些弟兄姊妹会跟我交谈。我发现呢，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跟我交谈，我讲完了，我分享完了，我开演唱会完了，以后来找我交谈的弟兄姊妹或者是朋友呢，不是每一个人都是有心理病的，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因为他有忧郁症来跟我希望跟我交谈。坐下来交谈的时候，他会跟我分享，其实是他生命里面很多不同方面的挣扎，不同方面的问题，当中有一些有一些是婚姻里面出了问题，或者是家庭里面有一些的问题，或者是其他的事情。每一次交谈完了，我都跟他们说同一句话，就是我当然很乐意，也很开心有这个机会跟你坐下来好好的谈，但是你要清楚一点，就是你面对的问题其实是不是谈一次两次就可以解决什么的问题。然后我通常问他们说，就是你回到你的教会里面，你一定要找你当中的弟兄姊妹或者是牧师或者是传道人好好的跟你跟进下去，因为我们讲过一次，我觉得对你的帮助其实可能很有限，也不是解决了什么的事情。每一次讲的一点，他们就跟我说，我这些问题不能够在教会里面谈，无论是什么问题啊，不是每一个人都是有心理病或是忧郁症的。每一次我鼓励他们回到你的教会，跟你当中的弟兄姊妹、你的朋友、你的传道人、你的牧师继续谈下去，每一次他们都说，那可能要调低一下 ，Thank you， 他们说这些问题教会谈不了。每一次我听到了，我心里面都很难过，特别是当我们谈到这个忧郁症或者是忧郁病或者是心理病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从各方面不同的研究，我们很清楚的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当一个人患有心理病的时间，除了有适当的辅导、有适当的药物来帮助以外，另外最重要的一个元素就是他们需要身边有支持他们的群体。药物的治疗、辅导还有支持他们的群体，这三方面是最重要、最有效的，可以帮助一些有心理病的人。如果一个支持关怀的群体是在治疗心理病最重要的这么重要的一个元素，我觉得应该是教会就是最好来扮演这个角色，对不对？因为教会本身就是一个关心支持的群体嘛。但是为什么每一次有人面对问题的时候，他们最需要有全体去支持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说这些事情我不能够在教会里面说呢？这一点当我听到的时候，我觉得很难过。但是当我看到再看我自己的故事，我发现其实这个不是太难去理解的。当我回顾我过去十多年 同这个忧郁病同行的一段的日子。从第一天，我从我的医生的口中跟我说，你患有 depression， 你患有忧郁症，你要吃药，你要治疗。从那一天开始，我面对过很多不同的恐惧。我第一天受到这一个的诊断的时候，我心里面很害怕，害怕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我发现我害怕，我恐惧的不是这个病本身，我害怕的也不是要吃药这个事情，我害怕的不是要去见这个辅导员、治疗师。你知不知道，归根究底，我最害怕的是什么呢？我最害怕的就是一个问题。当时我听到着，我反应最害怕其实是一件事情，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你知道吗？这个问题是，人家会怎么说？当时我在牧师牧会了有20年，我在讲台上面讲过无数这么多次，教会的本质是一个支持关怀的群体。但是当我发生事情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我最大的恐惧是教会的人听到会怎么说。我害怕当教会的人听到，知道原来我的婚姻不是在人家面前好像这么美满的，人家会怎么说呢？我害怕当人家知道我每一个星期天在人面前穿得漂亮，讲得漂亮，但是原来我背后的生命是一团糟，人家会怎么说呢？我害怕的不是原来不是忧郁症本身，我害怕的不是治疗的过程，我害怕的不是要吃药，我害怕的归根究底就是一个问题，人家会怎么说。这个反应告诉我们一件很，其实是一件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如果我们每一天都说我们的福音是一个恩典的福音，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的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需要神恩典的罪人，如果我们懂得说我们每一个人是蒙恩得救的人，如果我们说每一次传福音的时候都说福音不是靠我们做得好的，不是靠我们的成功，不是靠我们的风光，不是靠我们的能力，是靠神的恩典，我们是才是能够得救的，为什么我们面对自己的软弱，面对自己的失败，面对自己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会第一个反应就是我不知道教会会怎么说。再讲下去，如果当了一个20年牧师的人，面对自己的问题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是这样，教会其他的弟兄姐妹，当他们面对反应问题的时候，他们的反应会是怎样呢？再说，教会外面的人，如果看到你们回教会的，有什么事情都不敢在教会里面面对，要害怕人家怎么说了，我为什么要犯教会？这个不是单单是怎样面对忧郁症的问题，这个是教会不明白什么是福音、神学、信仰的问题。因为信仰上面发生的问题，导致我们生命面对生命问题的时候出了问题。 很多很多年前，我当时做一个英语的神学的神学生，在教会里面开始英语的工作。当时英语的工作就是做年轻人的工作。我很清楚的记得一个对话，现在讲来可能是23、24年的事情了。有一个聚会以后，好像是一个上瘾 whatever， 我跟一般的年轻人坐下来交谈，那我不知道怎样谈的这个话题，但是我发了一个问题，他们说就是如果你犯了一些错，你 get in trouble， 你做了一些错的事，自己不懂得怎样面对，你会去哪里来找人来帮你呢？我希望听听他们的分享啊。这一班的年轻人当时呢，每一个人都是在教会里面长大的。当时我们教会的英语堂很小，都是自己中文堂的弟兄姐妹的儿女，都是在英语堂的会众。我像这一班可以说是在教会里面出生的人的年轻人，在教会里面长大，在教会里面信主受洗，问他，当你面对如果你犯了错，你会去哪里找人家来帮你？他们每一个人都跟我说同一句话，都是我们一定不会在教会里面求助。我问他们为什么？你在教会有你的父母，有你的导师，有你的牧师，有你的朋友，为什么你不会去教会来求助呢？他们跟我讲一句话，就是因为教会如果知道我犯的事情，就会变成是是非非，人家就会说我了。当时我听到的时候，心里面都是很难过。我当时没有想到的就是，他们当天所说的，20多年后在我身上应验了。为什么如果所有的研究都告诉我们，患有心理病的人，除了辅导，除了药物，另外最重要就是有一个健康关怀的群体，为什么教会不能够扮演这个角色？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当我回顾我发生的事情，当我回顾我自己的反应，我当时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我书里面也有这个写，我就想到一段的经文，就是《路加福音》18:9-14，大家不用翻看，我讲出来大家都记得这个故事，一个很容易很简单的故事。耶稣当时这样有讲一个故事，他说有两个人去殿祷告，有一个人是法利赛人，有另外一个是谁？税吏，对不对？那我读给他，你可以给我的电话给我吗？我的经文在。路加福音18:9-14这么说。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卸了一个比喻。耶稣说，有两个人上殿里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赏1/10。那税吏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即捶着胸说，神啊，开恩 可怜我这一个罪人。然后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被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那我们在教会里面听这个故事听过无数这么多次，很简单的一个比喻，很简单的一个故事。每一次我们听这个故事的很容易就说啊，我们很清楚明白这个故事的意义。这个故事意义是什么呢？就是神要我们谦卑，对不对啊？神不喜欢我们骄傲，凡是骄傲的人都会降低，凡自卑的会升高。所以神就听到这个税吏的祷告，就没有听这个法利赛人的祷告，因为这个税吏的祷告是从谦卑的心发出来的。我看过这段经文无数这么多遍，我从这段经文讲到也不知讲了多少篇。但是虽然我们觉得这段经文这个意义是非常的明显，其实也是很明显啊，但是原来这个这么明显这么简单的道理我是学不到。你知不知道我学不到是什么呢？当我看到这一段经文所描述这两个人，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这个法利赛人是成功的属灵的宗教的领导者，对不对？他在经文里面数算了他所有在宗教在属灵上面的成就啊，他的钱他捐钱十分之一捐出来，他进食他祷告。这个法利赛人在先进的教会里面呢，可以说是一个 model 一个模范的信徒啊，所以当牧师了如果有多这么多几个这个人呢，就心里面很开心了。这个税吏，经文给我们看到这个很强的对比，他连走进圣殿都不敢，举目向天也不敢，只是在神面前垂着自己的胸口求神开恩可怜他。我看过这段经文不知道多少遍，读过多少遍，讲过多少遍，但是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当我发生事情以后，我面对这两个人这个对比，原来如果我有自己的选择，如果我可以选择100遍，我每一次我都会选择我宁愿做法利赛人在面前。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我宁愿在神在人的面前，人家看我看到我属灵的一面，我十分之一捐钱的这个事情，我在人面前是一个属灵的人，进食祷告捐钱，这个属灵的成功者。原来这一段经文以我们看到的，不但就是很简单的说啊，你们不要像法利赛人，你们要好像这个税吏一样这么谦卑。原来这一篇经文耶稣讲这个故事，其实是给我们一面的镜子，让我们看到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好像法利赛人一样。我们懂得说我们需要恩典，但是在自己的生命里面我们造了一个形象给人家看，我不是需要恩典的人，我在人家的面前要人看到的是成功，是成就，是权力，是能力。所以我的口说我是蒙恩得救的人，但是我的心抓住的就是我自己的能力，我自己的成就。其实这个在教会里面是一个风气，是一个文化。在北美的教会最崇拜的是成功。我在第一堂刚才跟大家分享，我们听在教会里面分享的见证，差不多100%都是一些成功的故事。 我们打开电视看基督教的电视节目，当中所讲的故事完全100%都是我以前做过什么什么，我现在没有什么什么，我刚才说是 overcome， 就是一个刚才威廉说国语是真的这样，就是战胜了，这是胜过了这些事情的人。如果你要看看在教会里面这个风气这个文化在那个地方是可以见到的，你在教会里面每一个星期这个 bulletin 这个地势表当中，很多教会都会列出一些感恩的事情，是不是？你看写出来我们所谓感恩的事情呢，有多少，有多少当中呢都有一个数目在当中的。我们感恩因为昨天聚会有100人参加，我们感恩因为我们的建堂基金有筹了有10万，我们感恩因为我们有一个理念，有一个想法，就是单单是成功的事情才是感恩的事情。所以慢慢的在造成了一个文化，一个风气，就是不成功的不能够长出来的。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我刚才第一堂跟大家分享过，我可以保证你明天回教会，在你的教会当中一定是有患有精神病心理病的人。我可以保证在你们教会当中这些人生命的故事不是我们平常爱听这些成功的故事，他们婚姻有很大的问题，他们家庭有很大的问题，他们有很多的挣扎，很多的痛苦，不知怎样说出来。他们可能跟我早上跟大家分享过，在婚姻有问题之下，可能有婚外情，可能要喝酒，可能要男人很多，有很多这些沉迷在这些色情的网站这些事情里面，很多很多挣扎。我保证你教会里面有，但是我们教会有这种的文化，就是说这些事情是不能够长出来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人面前，如果要选择，我宁愿人家看我像法利赛人，不愿意给人家看到原来我是一个税吏。当我这个忧郁病最严重的时间，当时我还在教会里面侍奉，我最记得的就是有一次我跟我的太太到加拿大的西面 Vancouver Edmonton Calgary 讲道。我在 Vancouver 讲完了一个聚会，当时呢我跟太太的关系已经破裂到一个情形，就是在 Vancouver 我们吵得很厉害，厉害的一个情形呢，就是本来 Anna 就说算了，我不跟你去 Edmonton， 我自己坐飞机回多伦多算了。但是因为临时不能够改这个飞机票，没办法，所以就他就跟我们一同去 Edmonton。Vancouver 坐飞机去 Edmonton， 路上不断的吵，很不开心。落了飞机也不断的吵，一直到会场的门口都是在吵架。门口一开，人家来接我们，忽然间就笑容满面了。听来很好笑，但是你知我知，这种情形每一天在每一个教会里面都发生。我认识很多很多牧师传道人，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婚姻很大很大的问题， 但是永远在教会里面就是要做的最好的面对人的，是不是？当我回想到这一点的时候，那我问自己这个问题，那我回教会有什么意思呢？如果在教会外面又是要扮演一个成功人士的角色，回到教会里面也是扮演同一个角色，一个角色，那我换教会有什么意思呢？这个成功的文化造成了我们当中在教会里面有很多很多每一天在痛苦里面生活的人不愿意开口求助，因为他们虽然听到教会说教会是蛮有恩典的地方，他们眼睛看到的都是一般不需要恩典的人，所有事情都弄得很好的人，家庭好，工作好，儿女好，婚姻好。在第一堂的时候我跟大家分享过50%患有心理病的人都不会求助的，但是可悲的就是愿意求助的80%的人可以恢复正常的生活，可以经过治疗以后可以有明显的改进，可以过正常的生活。愿意不愿意去求助，起码在教会里面这个分别就是，当他们来到教会的时候，他们看到原来教会的人是不需要恩典的，所以如果我的生命是这样的话，是有问题的话，我不需要，不属于这个地方。在我发生事情以后，面对过很多很难听的话，见过很多令我很伤心的面孔。曾经我跟太太在一个饭店用饭的时候，我们旁边的一台是一对以前很多一同侍奉的同工的夫妇，就是坐在我旁边，但是见到的是我们呢，就用这个餐牌挡住他的面，但看不了，看不到。有另外一次，我跟我的家庭在另外一个地方用饭，我太太跟两个儿女，有一个以前跟我很好的同工跑到我们的旁边，一句你好吗什么都没有说，开口就是念一段一段的圣经给我听，什么是罪，什么是悔改，你有罪，念完经文就走了。刚才在第一堂的时候，我跟大家分享过，我讲出这一些的经历，不是对我自己犯的错做什么的借口，也更加不是要追究一些什么。但是我希望大家明白一件事情，就是当人家在教会里面看到我们作为基督徒怎样对我们当中跌倒的弟兄姊妹，这会直接的影响当他们自己有问题的时候，他们愿不愿意在教会里面求助。为什么我20多年前的年轻人跟这帮年轻人对话的时候，他们说我有什么事都不会跟教会说呢？因为他们的眼睛看过见到在教会里面犯的事情，犯了错的人是怎样给人家的对待。 所以一次又一次，我跟今天跟大家分享，就是如果在教会里面，我们要学习怎样照顾一些有心理病的人，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些 information， 一些的资料，因为对心理病你需要明白的资讯，你在网上很容易就找到。我们最需要的也不是一定在教会里面需要什么专业的人士来教导我们怎样去照顾这些人。今天下午我们用饭以后，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我在现在教会我现在的教会当中做一些对忧郁病一些支持人的工作，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些小组这些工作是怎样做。但是我想讲的就是，这个其实也不是最重要。你的教会不一定要开一些什么小组、什么关怀小组、什么机构来照顾这些人。你可以说，我教会里面没有这些专业的人士，不懂得这些不是最重要的，就是教会里面需要有这个文化，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每一个人都是台上的台下的没分别，婚姻有问题没有什么大惊小怪，家庭有问题 who cares， 大家都是有这个问题。最重要的是在教会里面我们需要有这个文化，就是这些我们可以拿出来讲，物上的帮助，物上的支持。教会不是一个成功人士的俱乐部，教会是有需要神的恩典的人要去的家。但是悲剧的就是，当人家来到北美教会的时候，很容易这个 impression 这个印象就是教会就是一个成功人士去的地方。我们在台上标榜的例子往往是成功的例子，我们在人面前要人家看的榜样往往就是这是成功人士的榜样。我刚才跟大家说过，这个可能你可以拿回你自己照回做一个这个参考。我跟在我自己现在到了教会，开始这个帮助一些有 depression 有忧郁症的人。我们当初在上篮怎么做的时候，当中其中一点我说的就是，千万不要有一个习惯，就是搬很多这些的见证在台上说，你看他以前都有忧郁病的，现在没事了啊，他以前忧郁病很厉害啊，经过什么什么现在没事，经过打过什么没事。这些故事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就是在当我们每一次都搬这些的成功例子到台上的时候，在台下的在挣扎当中的人会觉得，为什么他神会医治他，神不会医治我，我的问题是在哪里。所以教会需要第一步需要去学，如果我们真的要学习怎样去接纳照顾有心理病的人，就是要排除这个成功人士的文化。当我们看路加福音这段经文，看到这个法利赛人他的祷告，其实他的祷告最大的问题不是他怎样数算自己各方面的成就，他的祷告最大的问题其实就是祷告里面第一句话。他开口祷告的时候第一句话就说，神啊，我感谢你。感谢你什么呢？感谢你我不像别人。这个就是整个祷告里面的致命伤，这一句话就是整个祷告里面最大的问题，也是他犯的最大的错。这几个字，我不像别人。在教会里面很多时候我们都 变成了有一种没有说出来，但是是一种文化。我们告举自己，哇，我们在教会里面不像别人，不像外面的人了，我们没有这些问题，我们没有这么什么什么。但是在圣经里面，在神学里面，在神的面前，神要我们明白的就是偏偏就是相反，你其实就是像别人，你其实跟任何人都没分别。什么叫恩典？恩典就是这个意思，对不对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犯罪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神面前需要蒙恩的，求神开恩可怜的人。我们对恩典这个概念，这个 concept 是好像是什么呢？好像是买了一个 insurance， 这个保险。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你开车要买保险，买了保险以后呢，有一个小小的一个 票， 就放在这个车里面，需要的时候你知道可以用，但是最好的不要用。我们对恩典这一种的 concept， 这个理念，这个概念就是这样的啊。我们知道呢，我们神是有恩典的，但是呢，我希望呢，我自己的生命里面，希望啊，真的不要需要恩典，因为我们希望每一件事情都是我自己赚回来的，靠我们的能力，靠我们的成功，对不对？所以，教会本来可以扮演一个非常有效、非常重要的角色，来帮助一些有心理病的人。因为教会本来就是应该是一个关心人的群体。我们需要的，我们缺乏的，不是专业的知识，不是专业的人士，也不是什么很多不同的配套，要怎样，要什么小组，什么关顾的机构。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文化不允许我们去接纳一些有需要的人。在我写这一本书的时候，当中其实我最大的希望就是透过我的诚实，读这本书的人可以得着鼓励，也愿意诚实的求助。不认识忧郁症的人，希望透过看这本书对忧郁症有多一点的认识，然后更重要的就是发现，哎，原来一些有心理病、有忧郁病的人不是一般的怪物，他们其实跟我们的分别不大，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需要。我希望大家，我们今天继续分享下去的时候能够抓住这一点。这个星期你回到你的教会，其实呢，我觉得呢，教会里面有一些的人是有什么的问题，当中弟兄姐妹是知道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愿意保持一段的距离。如果你明天回教会，可能神会在你心里面搭出一个人的名字或者一个人的念孔，你愿意走近一步跟他们多一点的问好，找一个机会跟他们坐下来谈一下，可能你这一步就是改变教会里面这种文化最重要的一步。